的花，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花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曹立忠。今天我要讲到四重福音的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他是使人成圣，也是用圣灵施洗的。第三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我们会用几次来讲到这一方面，以后才提到第四个点，耶稣是再来的君王。这个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弟兄，他讲到四重福音的第三个点，说耶稣是医治者，包括身体跟心灵各方面的医治。我们人的生命堕落以后，人生命有残缺有不全，无论是心灵无论是身体，基督的救赎不但解决我们灵魂得救的问题，他也带来身体心灵的医治。宣信弟兄认为神义的真理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圣经提到神义的真理，神义神的医治是圣经的教义。第二，神的医治这个神义是包括在耶稣的救赎的福音里面，它并不是另外的事情。我们想到人可以得医治，不要只想到那是神的能力的一个彰显，或者一个特别的经历，或者只是圣灵的恩赐，不只是这样，它包含在救恩里面。而救恩是那个根基是神的话，也就是你从神的话里面可以找到关于医治的道理。就像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找到我们可以怎么信靠神，可以得救，我们可以认识怎么样的一位神。同样的，医治也是这样。第三，关于医治的真理，第三个要点是我们今天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可以看见而且经历神的医治，我们来与他联合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宣信认为神义的几个要点。那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医治。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跟我翻到出埃及记十五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听我读也可以。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过了红海，神给他们行神迹脱离了埃及人的权势。后来摩西做一首诗歌称颂神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亚也带着妇女们唱歌跳舞赞美神。之后他们走到第一站是马拉，在那边遇见水是苦的，后来主指示摩西丢了一棵树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有的人觉得那是指的十字架，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十字架，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原来用的字就是一棵树。今天我们的十字架都刨得很光亮很漂亮，那个时候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我想是很粗糙的，他们不会还把它刨得很漂亮，大概是一棵树砍下来可能就是两根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救恩的意思，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使这个水变甜，得到医治。所以接下去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的26节，摩西神借着摩西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直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主说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后面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主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是一个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的一个复合的名字，我们直接按音译叫耶和华拉法，意思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很起头就宣称他是医治我们的。当他 从埃及救赎他的百姓之后，他就提到这一件事。我想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从很起头就应该认识这一件事。在旧约圣经有许多医治的一些例子跟一些教导，比方在列王记里面提到犹大王亚撒，他晚后来后期似乎有一点晚节不保，没有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最后他脚上有病啊。圣经特别讲一件事，说他只求医生，没有求耶和华，责备他这一件事。这个是记载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的话语。圣经里面好像不曾告诉我们说你只求神医治就好，不要去看医生，圣经好像没有叫我们这样。可能你要让上帝来带领你啊，也许有的人主真的叫他们这样，可是有的人他们可以还是去看医生，仍然是信靠神的。可是至少圣经提到像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他只求医生，没有来信靠神，神并不喜悦。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犹大王，另外一个犹大王西西家，在提到他跟亚述王的征战，后来得胜之后，神使他有一个奇妙的得胜之后，西西家就得了一个必死的病。连先知以赛亚都来宣告是神的话，说他得了必死的病，所以叫他留遗嘱给他的家。可是这个西西家不甘心，他在先知走了以后，他就转脸朝墙，开始流泪祷告，恳切的祷告。那个先知以赛亚还没有离开王宫，走到半路上而已，走到中庭那里，神就把他叫回去，叫他回去跟西西家说，神看见他的眼泪，听见他的祷告，神要加增他15年的寿命，使他痊愈。这是圣经里面不止一次记载的，比方以赛亚书38章记载这一件事。所以神会因为人这样祷告来医治一个在人看起来是必死的病。大卫，对以色列的君王，蒙神喜爱的大卫，我想他多次经历神奇妙的医治。在诗篇里面他记述不少跟医治有关系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诗篇有这些经文。诗篇30篇，比方我们举基础，诗篇30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所以显然大卫曾经在病中他呼求神，神就医治他。另外像在41篇，这是有一些基督徒知道的经文，41篇第3节跟第4节，大卫提到他说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所以大卫提到医治，他在这里似乎也表明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疾病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就留意先在神面前的省察，求神光照他有没有得罪神的事。好像大卫明白，如果他心灵性上的措施，那个罪如果能够改变过来，修正过来，疾病就会离开他。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讲，在103篇，103篇的第3节，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把这个灵魂的救赎，赦免我们的罪，跟身体的医治好像把它并列。圣经里面很多次这样做，彼得也曾经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2章24节这样写，他说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是在讲灵魂的救恩。可是接下去他说，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想是在讲到身体的医治，他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把罪跟医治来并列。很有趣的是，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把得痊愈这个字跟得救不应该说他把这样，而是说希腊文里面得痊愈跟得救是同一个字， 在新约里面好几次出现，有时候翻译作得救，有时候翻译作得痊愈，其实那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把一个人得救，它包含了连身体的意思都包含在内。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做。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摊子，有几个朋友把他抬来放在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的罪赦免了。那个人来显然是为了要得医治，可是主先赦免他的罪，旁边的人就议论，这个人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对我们来看，这个讲一句赦罪容易得多，使人得医治比较不容易，对不对？那是一个真枪实弹的事。所以主耶稣给他们讲，你们觉得哪一样容易，说一句你的罪得赦，或者真的叫他得医治。要叫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转头对那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那个人就起来走，就得痊愈了。主借着使人病得到医治，而且很奇妙的一个医治，来证明他可以赦罪。其实这两方面都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包含在里面。主耶稣自己经常以医治者的身份带着那个大能行走在地上。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他是许多病人得到医治。他的使徒彼得亲身经历这个事，他的岳母曾经患热病发烧，可能病得很严重，身体很软弱，主耶稣到他家去，伸手摸他，他就得医治。彼得自己亲自经历过这些事。后来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他在哥尼流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他讲到耶稣，他这样讲，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他说，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他讲到耶稣的传福音还有医治，一直到今天，主耶稣仍然做这个事，不止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确实是这样。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现在是我们很好的同工，她差不多20岁的时候，她因为家里有一些变故，她的父亲破产，后来她就得了忧郁症。而且我想她原来就比较神经质的人，她到现在还有一点是这样，比较紧张型的人。她自己告诉我，她那时候得了忧郁症到一个地步，精神恍惚，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奇特的不自主的作为，以至于好像有鬼附身一样。他很痛苦，有一天痛苦到想要自杀。可是那天他正想自杀的时候，他发现窗外阳光非常的明亮，他就想说，我死以前先去外面再走一走，在阳光底下再走一走。当他出去的时候，刚好遇见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小孩子经过。很奇特的是，其中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拉住他，而且不放手。所以那个老师就回头看，就看见他的样子，大概他那整个样子，让那个老师觉得可能他有一些状况，就邀他跟他一起回学校去。那是一个幼稚园，他就跟着去了。以后第二天就去，跟着去了一段时间，他从12月初一直到24号圣诞夜那天，在那里到了24号，那位女老师就给他讲一点福音，带他做了一个祷告，接受耶稣的祷告。就是那一天，他发现一切都改变了，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身体也好起来。那个老师就介绍他去公馆锡安堂，那是我的教会以前的母会，我的老牧师荣教士带领的一个教会。然后那个老师跟他说，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你就去那里聚会就好。这个老师我想很有意思，他没有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鼓励他好好聚会，可是因为他住在士林，他嫌那个地方比较远，去了几次没有再去。他心里就想说，如果在士林，他家的附近也有这个教会也很好，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去锡安堂这个教会。有一天他经过 就是我所牧养的教会旁边，那时候我们才刚建立不久，在一个桥下一个小小的地方，他看见教会的招牌，他就很高兴，就来参加聚会，一直到现在20几年了。那现在是我们的青少年的辅导，很好的一个同工。他跟我讲，他一直认为那个女老师是一个天使，有可能。所以我相信，一直到今天，主耶稣仍然是医治人的。你的家也可以有耶稣来到。我们想到医治，不要只想到来到教会或者 Benny Hinn 来，或者是 Mahash 来，就是这些有名的医治布道家来，我们才得医治。不，如果医治是包含在救恩里面，也在神的话里面清楚的记述，那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祷告，可以读圣经，可以亲近主，我们可以跟神有个别的来往，在医治上面也是一样。你个人还有你的家，你可以经历耶稣，主耶稣愿意到你的家来，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医治的主，你可以经历医治。很多年前我听一位老牧师提到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原来那段经文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他提到逾越节的晚上，神要以色列全每一个家庭都要预备一只羊羔啊，我们后来称它为逾越节的羊羔。他们要宰那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在房子里面吃羊羔的肉，还有一些别的举动，因为那天晚上是救赎的晚上，主要把他们救脱离埃及人的权势。那是一个代表，讲到救恩，因为事实上后来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跟门徒一起晚餐，提到他的救恩，提到他的救赎，我们今天称他为最后晚餐。第二天他就被钉十字架。所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保罗很清楚的说是代表基督。那时候我听那个老牧师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每一家有一只羊羔，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信靠一位救主。你不是到教会到教堂才遇见这位主，你在家里面你可以有神的同在。所以很多基督徒明白，他们会在家里面经常跟孩子有短短的一起祷告，有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聚会，一个家庭的祭坛，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可是那个老牧师提到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好，在诗篇105篇37节，诗篇105篇37节提到神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后面有一句话说，他的支派中，以色列的支派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有的人相信这个包括了身体，好像那一天当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原来正在发烧躺在床上生病的人忽然健壮起来，有的人说不定原来是 handicap 是腿是瘸的，忽然脚健壮起来就能够行走，因为他们要离开埃及了。我蛮相信这些事的，因为就像新约福音书，你看许多的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救，就用来代表耶稣的救赎的那个逾越节晚上很可能也是这样。所以每一家有一只羊羔，包含这一件事，我相信，但愿各位亲爱的观众，但愿你也相信这一件事。当你在家里面家里有孩子生病，有时候你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可以向上看，耶稣基督愿意临到你的家，而且他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医治我们，他是医治我们的主，你可以信靠他。在我的教会有一个家庭，他们的一个小女儿，她现在已经快要读国中了，她的那个小女儿在小时候两三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她被鱼刺梗到，那么小的孩子你很难把手伸进他的喉咙抓出那个刺来，所以在那里很不舒服。那我们都知道妈妈会让我们喝个汤，如果没有笑吞一口饭，可是都弄不出来，所以他们就想把他送到耳鼻喉科去看医生。可那时候聚会快要到了，他们一家就在考虑现在怎么办，如果我去医院就会错过聚会，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他们全家就先一起祷告，没有立刻把孩子送去医院。祷告了以后，忽然那个小孩说他嘴里有一个东西，他妈妈一看就是一根刺，那个刺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出来就在他嘴巴里面，一拿就拿出来。 也许有的人觉得那个只是刚好，可是如果你常常遇见这些巧合的事，你也会相信那是不一样的。至少这个家庭，他们相信是主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了那个孩子，所以他们更加艰辛的爱主，依靠主。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小孩，他现在已经今年刚考上高中。他小时候有一天发烧就请假回家，家里只有奶奶在，奶奶就叫他去祷告，他就自己去祷告就好了，就得到医治了。我也很喜欢想到在美国主呼召他做在纽约的哈林区做那些帮派少年的工作，那个大卫维克森牧师 David Wilkerson 这位弟兄，他在他的故事里面提到他小时候也许十岁左右，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很安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他进他爸爸的房间，发现他父亲好像是因为胃大量的出血，就命在旦夕。医生摇摇头说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处理，好像没有希望。这个小男孩发现他的爸爸有可能会死掉，他就当然就害怕。可是他平常所受的教导使他做一件事，他就跑到地下室去，就开始大声的祷告，为他父亲祷告。你知道在美国他们有暖气系统，那个源头在地下室，所以那个他的祷告随着那个暖气管，所以那个房间，他父亲房间的家人，他父亲还有医生都听见他的祷告。他的父亲虽然非常的虚弱，就跟他太太说去把大卫找来，所以他们就到地下室把 David 找来，他们同心祷告。就在那一刻，主医治了他的父亲，又活了许多年。所以小孩子可以经历这些事情，这是神的奇妙的救赎。一个寻求医治的人，他最先可能问的问题是：神能够医治我吗？其实我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神当然能够医治我们。我喜欢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跟主祷告的话，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得痊愈，叫我得洁净。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知道神是能的，可是如果我们也知道神愿意，那两个合起来，这是我们得医治的根基。可是我们主能，而且他确实愿意，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有一个牧师，他应邀在另外一个城市讲道。礼拜天早上，他发现他太太忽然生病的严重，他就觉得他不应该离开他太太，所以就想要出去打一个电话，告诉对方他没有办法去应约啊，去讲道。可是就那个时候，他那个小孩就跑去他妈妈旁边跟他说：“天父必看顾你。”用英文讲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天父必看顾你。他妈妈听见这个话，里面的信心就升起来，就叫住他的先生说：你不要去打这个电话，我想神会照顾我，你只管去服侍。所以他先生也被激发了信心就去了。当他回来以后，就发现他太太已经痊愈了，而且写了一首诗歌。他先生是一个音乐家，就把它谱成曲，这是今天很多人认识的诗歌，就是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那首诗歌就是这样来的，很美丽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单纯的信心碰触到耶稣，就经历医治，也带来一个祝福。我们都可以这样。我想到许多年前，我父亲在73岁的时候受洗，他活到91岁，好几年前去世了。可是他受洗之前，那个时候他已经，我发现传福音给他好像不是我的事，是我妈妈的事。而我母亲有时候就在他旁边做一点见证。有一天，我那时候我在外地服侍，我回到家里，我妈妈跟我说：“你爸爸发烧了几天。”我爸爸自己是个半个中医师。他知道怎么调理，可是他发烧一直没有退。我妈说：“你可以待会为他祷告。”我说：“好啊。”我跟我太太都说好。 可是我妈妈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她就跟我父亲说，立中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说阿门。阿门是我们祷告完讲的话，意思是诚心的。我父亲一向不开口的，他说我也信，可是我不像你们一样开口祷告。可是那天他答应了，后来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了一声很大声的阿门。过了一会儿，他在量体温，体温降了。就是像这样的事实，他的心更多向主打开来。后来他受洗归向主。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像这样的医治，主愿意医治我们。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可是今天最后我要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得医治以后应该怎么样呢？有的人只注意到要得医治，其实神医治我们有更伟大的目的。因为我们地上的身体即使得医治还是会没有，对不对？有一天还是会朽坏。第一，像圣经中那个亚兰的元帅乃曼，他得医治以后，他说我现在只敬拜耶和华神，他的生命向着神敞开来。彼得的岳母得医治以后就起来服侍耶稣，很快就成为一个服侍的人，这是很好的事。西西家得医治以后，他做了一首诗歌说，在我一生的年日我要悄悄而行， walk softly， 就是悄悄而行，意思就是说他带着一个小心谨慎的方式过生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穆安德烈曾经喉咙得医治以后，他的女儿形容他说，他的父亲变得跟神更亲近，他更进入那个完全的顺服跟单纯的信心，在跟人的关系上更显出不变的爱跟温柔，更多有一个庄严谦恭的美德，这是内住的圣灵才可以做到的。他说凡靠近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些事，但愿我们也这样经历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